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好，如果是娱乐在这儿，他又会说哦 ，Hump Day。
对，
好，
过了一半了，
到了驼峰日了。那这一周过去了三天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袁成？
哎呦，你这回卡住我了，
又冷不丁的问一下，考一考。唐韵自己也是在这之前去查了一下，
临时不在，
对，临时来做功课啊。今天有两个日子我觉得很有意思，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它叫做重返童年日，
童年
啊，对，叫 Be a Kid Again Day， 很有意思。那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一个著名的游戏公司啊，它这个创办人被誉为电子游戏之父，他发明了一些经典的游戏啊，他们公司，然后呢由他来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他是目的呢就是说要让大人们能够在这一天放下你那些成人世界的一些规则啊、压力啊，
放下面具，
对对对，也放下面具然后呢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去做一些傻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啦，玩玩什么小时候的那些游戏啦，对，这就是一个倡议啊，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个节日创立的时间呢，是1990年左右创立的。Bushnell 这个人，他希望透过这个日子，鼓励所有的成年人都能够在某些时点至少啊，重返童年，
保持童心。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啊，带给大家这样向上的一种活力，当然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今天做点让你觉得有点疯狂的事儿。对，其实今天还是一个叫做巧克力圣诞，不是巧克力啊，它叫 National Ice Cream Sunday， 圣诞日，就是一种冰淇淋Ice Cream 圣诞冰淇淋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建议您，如果家里有孩子的可以领着孩子哦，
去吃
一起去疯狂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啊，您在小的时候你觉得童年哪些事情是让你非常非常喜欢的事情，让你到现在还怀念，一想到做孩子就想做的那件事情呢？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短信平台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快乐一下我们的心情哈。这是讲的今天特殊的日子。那当然了，在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过去24个小时之内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重要的事情大事。
过去24小时呢，中东局势骤然升级，这是今天最重要的头条。美国中央司令部呢已经证实，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精确打击，一口气打击了80多个目标。作为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3艘商船的回应，伊朗呢也随即反击。革命卫队宣称呢已经对美军驻巴林科威特的据点发动了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双方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上个月才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正面临爆发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嗨，其实如果我们去认真去追究的话，可能这都不是一个严峻考验了，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说，川普总统他不在北约开会吗？
对，
从他的谈话的口气，就是这停火谈判这事儿已经结束了。就他不想和他们再谈了。不过川普总统他也有个习惯，会翻来覆去啊，会不会再反过来，那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来跟踪啊。一会儿我们从股市的数字上哈，就可以看到昨天的这一场冲突带来的市场的反应。首先就是油价光就上涨了5%，具体股市会怎么样，我们一会儿跟大家马上说。
还有呢，世界杯8强的对阵全部出炉了，但接下来的2天赛程有个空窗，我们今天呢会为您做一期8强的前瞻，把这4场焦点决赛的看点还有外界的预测呢说一说。
昨天呢，如果有看了球或者是晚上看到回放的听众朋友哈，我们也鼓励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因为有一场比赛啊，感觉争议还是非常非常大。究竟这阿根廷赢埃及赢的是不是名正言顺呢？希望您能够发表您的观察。好，那我们还是先从大家比较关心的财经板块先来说一说。先看一下美股啊，昨天的收盘的情况。 道琼斯呢是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30点，跌幅是0.25%，收在了52,925。虽然它盘中还一度刷新了历史新高，但是盘尾遭到很多投资者的获利了结，所以跌了下来。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0.45%，收在了7503，刚刚过7500。纳指跌幅最大，达到1.16%，收在了25818。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几大股指今天的情况。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股市的一个情况。好，那股市看股市情况之前呢，请袁成带大家看看今天市场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的看点。
对，最主要的应该是我们前面的财经板块提到的 SpaceX 呢，今天要正式加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继6月12号上市之后这家公司资本市场里程碑式的一步。纳斯达克100指数呢，虽然以科技股为主，但是也涵盖了医疗、零售、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的龙头公司。 SpaceX 的加入呢，也进一步反映出市场对这家公司长期成长前景的认可。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三大股指啊，都是低开的。到目前为止，标普500跌了0.84%，来到了7440，已经是7500的下方了。纳指呢跌了0.7%，目前是25634。然后道琼斯呢也是下跌，跌了不少，1.5%，目前是52125。油价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油价是涨得很厉害。WTI 原油的话，今天哦，早晨我看的时候是5%，现在已经涨了7.5%了，来到了75.72块。那布伦特原油呢也来到了差不多79块啊，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这就是海湾局势一紧张，我们看看股市就是股指在下跌啊，然后油价在上涨。那我们再看看本周还有一些什么样主要的看点。在今天下午美东时间2点，美联储会公布6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这也是现任的主席沃什上任以来第一份会议纪要，所以市场也会格外关注。那么在明天，美国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也是个非常关键的指数 CPI 也将公布。市场预期呢，核心 CPI 同比涨幅会在3.2%到3.3%之间。那这个数字会对未来的升息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明天我们会带大家继续的关注。好，以上呢就是跟大家聊的财经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世界杯的情况吧。
好的，
音乐今天有吗？音乐今天又没有了哈。好，我们下次给大家准备。好吧，那我们就不吓唬大家了。
是，那个太激烈了，
太激烈。好的，我们来从昨天的两场比赛先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好的，首先还是来看一下阿根廷对埃及队。阿根廷是3-2战胜了埃及，梅西呢是泪洒赛场啊。阿根廷这场晋级八强之战呢，堪称是美丽和残酷并存。中场的哨响，梅西泪流满面。如果不是最后时刻的绝地反击呢，罚丢点球的他呢，很可能会成为阿根廷出局的头号罪人。比赛一度朝着爆冷的方向发展，开始的时候埃及展现出极致的防守韧性，反击效率也是很高，一度以2-0领先。全世界都以为梅西要提前告别了本届世界杯，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主帅斯卡洛尼呢，把梅西调回到他最熟悉的右路，阿根廷这才是彻底被激活，先扳成了2-2，又在补时阶段呢，由老塔罗助攻，恩佐一锤定音，上演了惊天逆转。但是这场胜利呢，赛后却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漩涡。埃及主帅哈桑赛后情绪激动，公开指责这场比赛被操纵，怒斥这场胜利名不符实。埃及前锋奇库呢，更是直言，裁判从比赛一开始就针对我们。争议的焦点是在于埃及第58分钟的时候，一粒扩大到2-0的进球，却被 VAR， 也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以进攻发起前有犯规为由取消了。而阿根廷绝杀进球前呢，萨拉赫在阿根廷禁区内被放倒， 裁判和 VAR 都没有反应。全场的技术统计上呢，阿根廷13次犯规，一张黄牌都没有拿到。埃及呢11次犯规，却吃到了5张黄牌，还有一张红牌。教练组成员也被红牌罚下看台。埃及足协呢随后正式向国际足联申诉，要求彻查主裁判还有 VAR 团队的判罚。
嗯，如果大家看视频就会看到他那个裁判不是裁判，主帅哈、啊，埃及的主帅，他在那个比赛的赛后，他就那个两个手交叉放在头的上方，
嗯，
那是一个手势，好像就是说有种族歧视的那个意思、然后他也极其的激动啊。那么像埃及的球员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有一位球员他说的这个话，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哈，他说呢，这不是比赛，这是保送，保送大学。从一开始，裁判就在针对我们，我们整个国家4年的努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彻底葬送了。所以这是球员哈、然后那个教练也激动地说：“你既然已经都内定了，你干嘛还让我们来打比赛呢？”所以这个，因为我没有就是一直盯在那看球，说实话有些你盯着我也看不懂，他那个谁摔了，
是
他是不是有些动作就是模棱两可的，
表面上也看不出来。
对，你说他是恶意犯规还是不是，这个很难去说、
嗯、
那我们收音机旁如果大家有非常懂得足球的啊，我们欢迎大家呢发表您的专业的看法，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请发送简讯到961961，您觉得阿根廷就是个埃及吧，说埃及输的冤不冤、您觉得他很冤你就发一个字冤，如果你觉得他确实是这个裁判判罚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你就发一个不冤、我们看看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公众的一个裁决吧，我们看看究竟是冤还是不冤、那么其实这场阿根廷表面的胜利背后，其实确实是带来了整个世界杯足球赛这种裁判公信力的问题，估计这种问题还会发酵一段时间。任何一场比赛总有人不高兴，一定是这样的哈。我们会继续关注埃及足协申诉这个事情的后续的一个进展。好，那我们讲到这儿，先把这个瑞士和哥伦比亚的比赛说完，我们再休息啊。
Okay.
另外一场比赛和阿根廷和埃及这场比赛啊，就形成了一个两极一样。埃及和阿根廷就是轮番进球啊，大家说这是神仙打架。然后呢，瑞士和哥伦比亚这两个，一个是铁桶，一个就是以防守哈和零封为主、所以这两个人呢，网友说就是番茄炒蛋温吞吞的，然后像老年的那种友谊比赛一样，说的是有点夸张，但是
门将都很厉害，好像
对对对，他就是不进球嘛，踢了120分钟还是0-0，这两个门将都是神勇啊，昨天真的都是沃奇尼亚附体了，都附体了，所以他们就是一次次的都扑中了一些危险的射门，最后是点球大战。那最后的结果，瑞士是以4-3淘汰了哥伦比亚。瑞士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呐、因为上一次进世界杯8强是在1954年，这都70多年前了。所以呢，他们是在此后是连续5次都止步16强，现在是时隔72年又进了8强，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巨大的跨越山海，跨越这种魔咒哈、他们取得的巨大的胜利。然后呢，不过下一场他们就有点险了，下一场他就遇到阿根廷了。
这次其实你看一下这8强的阵容是非常有意思，除了摩洛哥非洲队、还有一个阿根廷南美的，其他全是欧洲的，
硬硬把世界杯打成了欧洲杯哈。
对呀、
好，那接下来的8强比赛呢，就在本周5就要开打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跟大家我们来预演一下接下来的这8强的1/4决赛啊，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啊、那我们刚才问大家说你小时候喜欢做的事儿是什么，我们有一位手机尾号392的听众朋友回复的是坐在草地上看花、树、蝴蝶、 蜜蜂、蓝天、白云，哇，我觉得她是一位很浪漫的，我猜是女生哈，
有可能，
对呀、啊，非常快乐的童年时光，所以也建议大家，您现在开车的话，也可以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看看路边的树啊、花啊、蓝天白云、蝴蝶呀、啊、清风啊，对，让我们的每一天呢都保有一份轻松而快乐又充满能量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非常好，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回应啊，也感谢你的分享，把这样一份美好的心情带给所有的人。那世界杯比赛呢，我觉得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有一位手机尾号086的听众朋友，他是这么说的，说阿根廷是让零追二，继而进三，这是最疯狂的一场比赛。阿根廷队 We are not going home 其实埃及队也是值得尊重的对手，阿根廷全队哦，阿根廷所有的球迷昨天就像夺冠了一样幸福，恭喜梅西，期待八强赛耶、yeah!其实我昨天在网络上看一个视频啊，特别有意思，是阿根廷，就是一条寂静的街道、
啊、
然后有小楼，有二层，然后大家本来都在那个地上走一走，忽然哈，就走在马路上的人就在马路上就地就开始蹦，二楼的人冲出阳台举着两手在阳台上蹦，楼上楼下没有几个人哈，不是说人山人海，没有几个人，但是大家一起蹦，就是那个小窗口，你就觉得哇，这个国家确实是为足球而欢呼啊，而着迷的一个国家，很有意思。所以一个小小的球就能够让这个全国人甚至全世界人都为之疯狂，这背后是个什么原理呢？当然我知道这个国际足协搞这么一场比赛整了800多亿哈，应该是在经济上是会带来全球的很多的收益，
足球经济、
对，但是这背后哎，我觉得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它让你觉得很像人生，然后你为了一个目标你追追追追追追追，然后你哐你进了，你就有那种胜利和成功的那种欢喜哈。好吧，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发表您的观察，为啥大家为了这么一个圆东西就这么着迷呢？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八强啊，正式出炉以来呢，接下来两天呢赛程呢会有一个空档，下一场比赛要等到本周五，也就是7月10号才能够开打。趁着这个空档呢，我们今天专门为您做了一个八强的前瞻，把四场焦点大战的看点还有外界的预测呢说一说。先来看一下法国对摩洛哥，本届世界杯目前夺冠概率最高的球队呢就是法国队了，博彩公司给出的夺冠概率呢是接近29%，几乎是独一档的热门。不过法国队上一轮淘汰巴拉圭的时候打得并不轻松，中场核心楚阿梅尼仍然受到内收肌伤势的困扰，能否出战呢还是个未知数。对手摩洛哥呢则是本届世界杯公认的防守铁闸，一路淘汰加拿大挺进了八强，这也是摩洛哥队史上的第二次闯进八强，上一次还是在2022年那届创造历史一路杀进四强的那个球队。这场比赛呢某种程度上是2022年世界杯四强战的翻版，摩洛哥这次能不能够故技重施再次掀翻夺冠的热门呢，是本场最大的悬念。
非洲的黑马哈，
对，非洲黑马
我们刚才听众朋友又有一位024尾号的留言说，如果要是不服的话，不觉得冤的话，就再打15分钟。15分钟你要能进三个球，那你就是
厉害，
你就厉害了哈。哎，可惜啊，这个国际足联不会给埃及这个机会哈。
我看是不会给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7月11号有一场比赛哈，是西班牙对比利时。西班牙很有意思哈，它是目前唯一一支球队
没有输球。
哎，对，踢到现在一个球没丢，这门将很厉害哈。那么目前呢他刚刚是踢赢了葡萄牙，可以说呢现在整个队的气势正盛，博彩公司给出的夺冠概率当中呢西班牙排名是第三的，那么他的对手比利时呢哎，他也是之前4-1淘汰咱们美国队的那支球队哈。那么最近呢状态也是非常的好，锋线火力不俗，所以说这场比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班牙是被媒体 认为是老牌控球的这么一派，对现实反击的比利时的这一派哈，这两一派的一次正面的碰撞，所以也是看点十足。
对，再来看一下挪威对英格兰。挪威队呢是本届世界杯堪称最大的黑马制造机，先是时隔28年淘汰了夺冠热门巴西队，一战成名。当家射手哈兰德呢，目前已经打入了7个球，追平梅西还有姆巴佩，是金靴奖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对手英格兰的阵容呢，整体实力也是比较均衡的。中场新星贝林厄姆此前在对阵墨西哥一役上，上演了99秒梅开二度的惊艳表现，同样值得关注。这场新贵对阵传统劲旅的较量呢，很可能会是4场8强战里面进球最多也最具观赏性的一场。
嗯，好，那这场挺有意思的哈。哈兰德大家都知道是新星啊，他呢是在英国出生的，
嗯，
但是他应该是3岁的时候，他爸爸因为他爸爸也是国脚嘛，
嗯，
所以这个膝盖受伤了，带着他就回挪威，所以他是在挪威长大。那么他本来也是可以加入英国的国家队的，但是他选择了爱国留在挪威。那你说这一场球，来代表挪威去反踢英格兰哈，会不会脚下留情？我觉得他不会啊。对，哪个球员不想进球呢？但是大家都是非常期待，这一场比赛，看看哈兰德再会上演一些什么样的戏法啊！非常传奇的一位年轻一代的球员，现在网上啊，关于他的视频太多了，网友特别会搞，就是他抻着脖子，金发那个飘飘的在走路，那个形态做成10几种各种各样的形象的人，就是那样的走，都是动画的，非常有意思。
现在 AI 厉害了
，AI 非常夸张，所以带给大家很多欢乐。还有其实昨天在北约的峰会上，就是英格兰的首相和挪威的首相，他俩在一起聊天，他俩哈各穿着各自国家队的球服，对对对，一个红一个白哈，首相都穿上运动员的服装了，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这场比赛究竟会怎么样哈，我们也拭目以待。再来呢，就是阿根廷要对瑞士了，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梅西哈，究竟是不是还能带着他的这一支队伍能够力克瑞士呢？那这场比赛我们来看看，我们就是把这个悬念留在这儿吧。好，那整个4强呢，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说到这里。等于是比赛从7月10号一直踢到7月12号，基本上是正好在这个落在这个周末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提前规划好您的观赛时间。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带大家看看我们湾区的一些新闻。
好的，先来看第一条新闻，还是要再提醒一次南湾的家长朋友们呢，西谷台媒产业科技协会2026年度学生领袖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是这个礼拜五，也就是7月10号，这样掐指一算的话呢，也就剩下最后2天了。大学生每人呢2000美元，高中生每人1000美元。今年首次开放台湾在校大学生申请，评选的标准呢不只是看成绩单，领导力、社团的活动、社区服务、创新想法都算分。得奖学生呢还能够受邀参加协会的年度大会，跟硅谷的科技、生物医学、 AI 还有创业界的领袖面对面交流。协会会长刘佳宁那句“教育是最值得投资的未来”，值得每一位家长细细的体会啊！家里有合适的高中生、大学生的话呢，别再犹豫了，上网搜索 TAITA SV 奖学金 TAITA-SV， 这是他这个缩写，就赶快把这个申请表填了。
嗯，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要是记不住这个奖学金的名字的话，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节目过后唐韵会把这个关键字从我们的平台上就直接回复给您，在你的手机短信上你就可以看到了。应该是人人都可以去申请，高中生也好，大学生也好，那大家就简单的去一搜索，填个申请表啊，建议大家还是去尝试一下。 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看一条关于治安的消息。昨天刚跟大家说了，整个加州的治安状况现在是在好转，但是我们湾区的奥克兰这一贯是治安比较乱的一个地方啊。他呢最近还是有很多连环社区抢劫案，警方呢也呼吁居民要提高警惕。从六月中旬啊到六月底这一段时间，在 Grand Lake 社区一带就连续发生了多起街头抢劫案。作案的手法呢都很类似，就是一群人接近步行中的市民，然后就直接用暴力或者是恐吓的手段抢走你随身的财物。哎呀，这是怎么让我觉得有点回到了过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哈、
嗯、
那个时候我曾经在深圳工作过，时间不是很久、嗯、那个时候都身上带着包要斜挎着，然后走路还得手捂着恨不得，但是那个飞车党很厉害，他们去抢东西，我们大楼的所有的员工几乎女生都被抢过。
我曾经看过一场很现实的事情，
嗯，
一个男的大概多大年纪我忘记了，拿一个刀片就追着一个女生的后面在那
去划划包、啊、天哪，在深圳还有这样的事情，
明目张胆，
你手机拿着手机正在说话呢，
嗯，
过去小刀直接划你的手腕子，
哎呀、这个、
你一下就把手机就扔了，然后他就抢手机哈、哎呀，这种事情真的是不愿意再去回想啊，我真的不希望这种风险都出现在我们现在的身边。
对，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大家如果到奥克兰呢、啊、或者是哪怕你不在那里，还是要有一些警觉的意识，尤其是你步行或者是晚间出行的话，都最好要注意安全，结伴而行，特别是孩子也要格外的提醒他们要注意，因为孩子们长在这边，他有的真的他没有那个
意识，
完全都没有哈，这是一个安全的提示。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山火的消息。圣塔克拉拉县的消防部门呢披露，上个礼拜天下午呢，麦肯山火在县内爆发，消防人员已经迅速地赶赴现场展开扑救。眼下正是夏季山火高发期，如果您计划前往山区徒步或者是露营的话，出发前呢一定要留意当地最新的山火通告，还有空气质量的提示。
好，接下来呢带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的 DMV 车管局哈，要和全美联网系统联网。那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和大家有什么关系呢？加州议员最近批了一项计划，就是让 DMV 把所有的加州居民的驾照的身份证资料接入一个全美的核实系统，行话就叫做洲际验证服务，配合一个叫做 SPACSIS 的数据库。简单的说呢，那这套系统呢就是让全美各个州的 DMV 之间能够互相连通。连通干啥呢？因为有的人他会跨州，他会有两个或者更多州的驾照、
嗯、也防止重复申请，
对，伪造身份。那这也是为了配合联邦的真实身份法案，也就是 Real ID，所以大家避免以后大家去机场坐飞机啊安检的时候，那你身份证不达标，你就会直接就卡在那儿。那这一次加州的预算里面还专门拨了$5,500,000，哎，我觉得这花钱怎么都花这么多哈，就用来把加州的这套系统跟全国这个网连上。嗯，所以听起来是技术升级啊，但是它的争议点在哪里呢？大家知道加州是对没有身份的人很宽松的、
嗯、
所以这些人呢也可以拿驾照也可以上路、
嗯、
那你这一联网不就露馅了吗？
是，
对，所以哎呀这怎么办呢？加州人也很有意思哈、嗯、加州人就设了几道安全法，要求 DMV 要保护这些人的隐私。这里面的一些技术细节我不是很明白哈，但是呢就是加州的州政府呢就是要建立一些专门的这种防护的机制，就是能够让保护这些人的隐私吧，就这么简单的说。
嗯，
所以这是我们加州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定。那这个规定呢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大家各取所需吧，看看对您是不是在哪些方面需要留意，那也供您参考。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又进入到了休息时间。休息过后呢，还有一些加州的地方消息呀，当然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内的新闻，我们一会儿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我们湾区还有哪些地方的新闻啊。有一个消息挺有意思的，刚才说治安了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是有监控的，比如说在那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Waymo 出租车上其实是有监控的。最近有一条消息啊，被大家广传，很有意思啊，就是根据 Somatel 的警方披露，在本周周一下午，有两名15岁的少年，他们就叫了一辆 Waymo 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在市区行进哈，结果呢，这两个孩子在车里喝酒，还从车窗啊探出身子，拿着的是什么呢，水珠弹玩具枪，小孩子哈，朝车外扫射。结果这 Waymo 的系统他就侦测到了这些异常的行动之后呢，他就其实这个侦测他是后面有工作人员的，然后呢就远程把这车辆就叫停，而且把这个 车就送在了有一个叫国王大道附近的一处停车场，同时自动报警，结果 Somatel 的警察就直接赶来了，把这俩孩子给请下了车，带回了警察局，当场截获了酒精饮料还有这个改造过的玩具枪。所以说呢，这些满街跑的无人驾驶的车啊，其实车里车外都全程有监控和 AI 监测。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青少年朋友的，也不妨回家跟他聊聊这件事儿，让孩子们也知道啊，搭乘无人驾驶的车也应该去守守规矩哈，这些都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
另外来关注一条跟我们荷包都有关系的。零售巨头沃尔玛呢，周一宣布下调几千种商品的售价，涵盖了牛肉、可口可乐、洗衣滴用品，还有多种夏季商品，希望能够帮助消费者呢降低生活成本。这次降价呢，适用于全美的沃尔玛门店、山姆会员店、官方网站，还有手机应用程序。商品的范围呢，包括食品杂货呀、烧烤炉啊、防晒用品、割草机等等。部分商品呢，降幅明显。例如一磅的3%瘦牛肉绞肉啊，就是那个 ground beef， 降价大约是12%。可口可乐呢，24罐装降价大约33%。新鲜的玉米呢，降幅更是超过60%。还有呢，沃尔玛把樱桃的价格减半。沃尔玛就表示，降价措施呢，在上个礼拜就开始实施了，是公司持续推行低价策略的一部分。川普总统呢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沃尔玛是在政府的要求下，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而降价的。值得注意的是呢，沃尔玛2月份曾经因为美国进口关税成本上涨，调涨了部分的家电、电子产品等商品的价格。这次大规模降价呢，正值美国民众持续关注食品还有汽油等生活成本之际。
我觉得这可乐降价的幅度还是可观的哈，在夏季里，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抓住机会，或者是路过的话进去也扫扫货。同时呢，也有一个促销的活动，唐韵这里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本周六11号中午11点到下午4点，这是我们希望之声自己的活动。我们呢会在圣何西举办叫做7月健康感恩节线下品鉴特惠活动。那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关注健康产品的朋友不妨呢您走进去看一看，因为到那里有试吃和试尝，像我们平时跟大家说的红海参、黑高丝都可以免费试吃，大家吃了就知道真的好吃对，既有滋补作用，同时又非常的好吃。因为现在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嘛，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一些限量版的纪念币、胸针，还有一些装饰品、纪念的酒具，只要您消费满一定的额度就能获得赠品，可以说每一件都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在产品的优惠方面力度也非常的大。看，我们也响应川普总统的号召我们打折啊，红海参买30只送1只，买60只送两只，或者是买黑参的切片一盒，或者是送买60只红海参送2条红海参，或者是黑参切片一盒，买多 也送多，上不封顶。黑参系列呢不限金额，大家也可以在网上下单，买呢就送红海参一条。那黑高姿呢到店里去买还能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叠加上原来的85折优惠，等于是折上折。好了，这样的优惠活动，大家想获取详细的时间和地点，请您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上，我们会把时间地点发送到手机上。这里也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购买我们的产品就是对希望之声的支持。
说到活动呢，我还也推荐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场免费电影，本周末也是在咱们湾区。很多朋友呢都听说过神韵或者是看过神韵，传承千年的中国古典舞，中西合璧的现场交响乐，演员在天地间穿梭，一幕一景呢都美得让人屏住呼吸。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呢，这么美的一场演出，舞台的背后他们走过了什么样的路？纪录片《坚不可摧》第一次把神韵幕后的故事告诉您，他跟着一对兄弟走进神韵的幕后，您会看到呢，这群艺术家在巡演的路上流过多少汗，吃过多少苦，面对中共一次又一次的威胁还有打压，他们为什么一步都没有退缩。神韵演员呢包明宇他就说，所谓坚不可摧，就是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你都能够守住信念，重新站起来，继续去做对的事情。就是这份坚持感动了全世界。纪录片《坚不可摧》自全球首映到现在呢，超过100万人观看，翻译成了14种语言，现在登上了各大串流平台，风靡全球。现在呢，他会来到您的身边，免费为您到场去观赏。时间呢是7月10号下午的4点，在 Milpitas 的图书馆免费放映。欢迎呢您带着全家一起去观看。另外提一下，这个是英文的
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家里有孩子的话，唐韵是特别的推荐，因为这个纪录片的主角都是孩子们，喜欢艺术的孩子，喜欢音乐呀、舞蹈啊，他们会特别的受激励和受感动。你看到那些孩子们，他们怎么样训练，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在全世界巡回演出啊？其实那是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会很好的激励我们自己的孩子对艺术的这种投入吧。好，如果您对这个免费的电影感兴趣啊，请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平台上。写电影二字啊，我们就会把怎么样能看电影时间地点发回到您的手机上。好，发送电影两个字。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最重要的时政头条啊，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了自上个月停火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抗。美军中央司令部周二宣布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精确打击，一共打击了80多个目标，作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的回应。这3艘商船呢分别悬挂马绍尔群岛、沙特阿拉伯还有利比亚的国旗。美军此次行动呢使用了精确制导弹药，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防空系统、指挥还有防控制网络、沿岸的雷达站、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美方强调呢，此举的目的是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商业航运的能力。与此同时，华府也撤销了此前允许伊朗销售石油的制裁豁免，要求相关交易必须在7月17号之前完成结算。
川普总统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因为他现在北约开会嘛，他说我们原本啊是让他们办完葬礼，结果他们却向船只发射火箭弹，所以呢我们就狠狠地打了他们，打得非常的狠，然后呢他也放话说今天晚上不排除再次重创伊朗。那而且川普也表示说他就是不想和伊朗再谈了，他的原话我们这里把它翻译成中文啊，川普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说与伊朗的备忘录无效，我不想与这些人打交道，他们是渣子和病夫，他们的领导人是疯子和病夫，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就会使用，但是他们的核武器计划已经终结，与他们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他们是骗子，我们达成了协议，然后他们去对媒体说，不，我们从未达成任何协议。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的脑袋愚蠢，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他们是人渣，我不喜欢他们，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是邪恶的人。川普总统他很有意思，他就是有话他非常的
说
的太直了，他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哈，
嗯，
就是好像会委婉的去表达，他直接就是说的是，
所以人说他大嘴巴嘛。
对对对，所以那听众朋友，您觉得川普总统他这次是真的看清楚伊朗了吗？欢迎您哈发送您的观点观察，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平台上发表您的看法。好，那伊朗这面呢，他也是迅速，当然是一贯的强硬的回应哈。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叫做加塞米，就公开表示说，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从一开始就是毫无价值的废纸。哎，他说任何相信川普签字的人都是愚蠢的。他也呼吁要全面吹响战争号角，伊朗已经做好持续对抗与复仇的准备。哎，所以这个表态呢，也就意味着伊朗官方已经不再承认先前的停火安排了，这就是局势再次急速升温了。今天晚上究竟是美军会不会扩大打击呢？昨天在社交平台上我看的那个视频都是美国那大飞机呜就是那样飞过去，就感觉这个大兵压境的这样的一轮事态啊，我们会带大家持续的观察。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过后呢我们再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俄乌这边的情况，还有北约的峰会哈。那俄乌这方面呢，战事也是在继续升级。
俄罗斯呢在周二的晚上到周三凌晨呢，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这已经是俄军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对基辅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空袭了。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在昨天晚上呢共发射了169架无人机，还有5枚弹道导弹。乌军虽然击落了其中的139架无人机，但是却没能够拦截任何一枚弹道导弹。
那么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也是去参加了北约的峰会，很有意思啊，在他这个上场的时候全体起立给他热烈鼓掌，这是乌克兰打了4年打出来的一种尊重吧。那在昨天的峰会上呢，比如说芬兰的总统斯图布他就表示说，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长达4年多的全面入侵，乌克兰呢仍然成功的保住了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我认为乌克兰赢了。然后瑞典的首相呢克里斯特松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就表示说，俄罗斯目前显然并没有在这场战争当中占上风。那除了与丹麦、爱沙尼亚还有荷兰签署3项新的无人机协议哈，这是乌克兰总统哈。另外呢他还呼吁盟国要协助乌克兰建立专属的反弹导弹的一个生产线。好吧，那这就是在乌克兰在北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等于是赢得了除了就是北约各个盟国更多的对他的一个尊重和在未来的一个支持。那其实在这场峰会当中呢川普总统也受到了一个热烈的欢迎吧，大家如果看到视频的话，他的那个给的面子还是非常的足。土耳其呢是派出了就是马队来欢迎他哈，川普总统坐的那个大加长轿车，然后两边呢都是骑马的那种着着特殊制服的人，非常的威武。然后川普总统呢他也说话非常的直接，他说，哎，如果要不是因为这个峰会在土耳其举办，我根本不会参加北约的会议。他说我对他们很失望。他说意大利拒绝了我们，德国拒绝了我们，法国拒绝了我们，他特别重点还批评了西班牙。对，他说 我们没有受到良好的对待，我对北约非常失望。
嗯，哎，
这就是川普说的，说但是因为土耳其表现比较好嘛，他说我就得来。他说川普总统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我是在考验这些人，北约这些人哈，说我为什么要花费数千亿美元去支持北约的这些国家，他们却一直不支持我们呢？这是川普总统他的心声吧，说的也非常的直接。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哈，接下来呢也会带给大家一条非常有用的信息，我们来继续听一听。